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食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世界主教会议全体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亚洲主教团协会成立50周年发表大会文件，信仰社发表社论，题目是方济各教宗在伯德洛奥基中前行的10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于3月15日公布，世界主教会议本届全体大会的筹备委员会有7名成员，包括1名修女，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担任主席。在成立筹备委员会的同时，教会会议秘书处也邀请各地主教团主席和天主教东方礼教会负责人在5月31日星期三圣母访亲瞻礼圣母月结束当天，在世界各地举行祈祷活动，恳求圣母转导，为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全体大会做准备。其目的是使天主子民意识到当前进程的重要性，敦促信众以祈祷来陪伴进程，并将教会内的整个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特别是全体大会的工作，托付于圣母的特别保护之下。至于选择在哪个圣母朝圣地举行，则由各地主教团主席和东方礼教会负责人决定。祈祷活动应当包括在教会内领受不同圣召的人，在与教区主教商定后，个别堂区团体已受邀在这一天为世界主教会的工作祈祷。亚洲主教团协会在庆祝成立50周年之际，于去年10月在曼谷举行会议，并于今年3月15日在线上活动中发表了会议文件。该会议秘书印度孟买副理主教德希尔瓦主持的这次线上活动，他强调这份文件将对亚洲教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亚洲教会基于普世教会的贡献。这份文件反映了参加2022年10月12日至30日曼谷大会的所有枢机、主教、神父、修会会士和平信徒的心声。孟买总教区总主教格拉西亚斯书记做了总结发言，他表示相信这份文件对亚洲的牧灵工作很重要。亚洲主教团协会在曼谷召开的会议是一个难忘的经历，他解释道，这个最后文件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旅程的开始，它视其为一个精神上的指导文件，需要对其进行祈祷和反思，从而为亚洲教会提供精神食粮。他希望这个文件能对亚洲所有国家的牧灵工作产生影响。最后，格拉西亚斯书记祈愿亚洲地方教会能从这个文件中受到启发，教会为建设更好的亚洲，成为更好的人民而努力工作。这是上主赋予我们的使命。 信仰通讯社发表社论，题目是方济各教宗在博德路奥基中前行的十年。教会在历史中朝圣的旅途中，十年对于一位教宗而言是个微不足道的纪念。教宗方济各也深知这一点。年轻时代，他饱览了路德维希·冯·帕斯托尔讲述历任教宗伟大历史的巨著。在他就任教宗十周年之际，所有人都在谈论他，聚光灯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贝尔格里奥身上，产生了一种放大效应，潜在着将博德路继承人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及教会割裂开来的危险。在他的日常训导中所涉及的总是自己以外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他提到了比他本人更伟大的现实和事实。这些年里，教宗方济各在日常训导中验证了基督信仰活动所特有活力的唯一源泉，就是基督的恩宠，是基督作为的奥基。在他的日常训导中，现任博德路继承人坦诚了教会的圣事本质及对圣神工程的依赖。他反复重申，只有基督能够治愈、救赎、拯救。这些年里，教宗方济各在日常训导中坦诚，在祈祷、在圣事、在他特别钟爱的群体及穷人内与基督相遇。每当他反复强调慈悲、宽恕、爱德是与基督一起进入这个世界的新事物所特有的特征时，他反复重申的并非是他本人发明的。这些年里，教宗方济各在日常训导中宣讲福音，而并不是推行战略或者项目推广的借口，不是从中推导出伦理学或社会学或文化政治考虑、神学和人类学的前提。从就任教宗那一刻起，方济各以其特有的风格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教会不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不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或预先建立的实体立足于历史和世界中。教会深知自己每时每刻都需要基督圣神的奇迹，恰恰是这些才是教宗在现实中能使当今时代的男女老少对其感兴趣的事实，其余的都是新旧不一的教权主义。在日常训导中，教宗方济各在谈到教会被赋予的使命时，总是重复强调信仰是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他人改教来传播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人没有被耶稣所吸引，如果耶稣本人没有赐予那些被他吸引的人快乐和喜乐，就不会有人去找耶稣。在最近开始的新一轮星期三要理讲授中，罗马主教围绕福传的热情，也就是宗徒的热情，讲解要理时也重申，我们不宣讲自己，也不宣讲某个政党、某种意识形态，不，我们宣讲耶稣。 我们必须让耶稣与人们建立起联系，不用我们说服他们，而是让天主来说服他们。履行罗马主教的职责时，方济各教宗不遗余力地鞠躬尽瘁，甚至搭上了自己的身体。他可不像一个跨国公司的经理有任期的问题，而是更像一个罪人，遵循导师圣伊纳爵指出的标准，表现得好像一切取决于你，实际上深知一切都取决于天主。第一个十年里，教宗方济各指明了自己已拜的东西，这是他应该做的，而且他也是这样做的。过去十年里，在教会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教会和世界越来越需要医治。而在历史中行进的教会的情况是，只能向他的主伸出手乞讨。教会用人类和教会的工具、协议和结构体制的运作来净化自己，从自己身上铲除邪恶的想法，不是基督的奇迹，便会成为一种不敬的狂妄表现。从长远来看，比任何人类的苦难更具破坏性。在教会所面临的拯救世界这一令人目眩神移的使命面前，对教宗方济各来说，他所关心的最后一个问题似乎是完成教会体制内外大肆喧嚣的精英们给他布置的工作和计划。自2013年3月13日以来，即使罗马主教的局限性、不完整性和非常人性化的错误等，也是他常常公开承认的，且他本人也多次为此道歉，也都有助于证明教会不是由人拯救的。即使是蒙召成为教宗的可怜人，就像卢恰尼在刚刚被选为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后向在场的枢机们所表达的，被称为基督的代理的可怜的基督也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内，即使是某些不完整的也能得到祝福，只要能再次揭示出教会并不闪耀，不是靠自己的光闪耀，在世间的朝圣之旅中总是祈求基督赐予的恩宠，这恩宠净化并变革着教会。教宗就任十周年之际，传媒界猜测着贝尔格里奥教宗任期中还有待成熟的种子，讨论着错过的成就和半失败的方面，他们歇斯底里。这也正是为此喋喋不休地纠缠着教宗本人，追问他是否会辞职。相反，我们可以想象教宗方济各将继续重申和重复他迄今为止所说过的话，始终如一的话：耶稣、穷人、福音、教会、蒙召，不要自相残杀，而是要追随基督。关爱他人可以治愈伤口并拥抱人类现实，兄弟情谊是对人类大家庭共同命运的认同，也是不被那些想要加速世界末日并在全世界点燃新世界大战之火的人的警报声所淹没的唯一可能性。他的心思和眼泪只为这个时代正在坠入悲伤深渊中的兄弟姊妹们消耗和抛洒，而不是浪费在真真假假的所谓教宗未能实现的目标上。在未来的时间里，他在精神上的安宁 将始终停留在这样一种踏实的认知上，是基督自己和他的圣神在引导教会。在教会的历史进程中，天主播下了种子，并按照他的意愿使他们开花结果。由此，在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同时，教宗方济各将能完全彻底的拥抱与伯德禄那个在梵蒂冈山丘上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有罪的渔夫继承人相关的奥迹，追随圣伯德禄方宗时，他的历任继任者已经多次学到了，甚至从他们自己死气沉沉的意象中学会了将所有主动权都留给基督和他的圣神的作为。一路上守护和保护伯德禄继承人的将是天主子人的祈祷，他们将继续祝福他，就像十年前那个雨夜，当罗马新主教第一次出现在圣伯德禄广场时那样，他们应他的要求所做的那样，地球上的穷人，那些因着他无懈可击的信仰意识，认出他那牧人气息的人们，不断为他重复着同一祷文，让我们为我们的教宗方济各祈祷，愿主保护他，赐予他生命，使他在世上快乐，不要沦为敌人的猎物。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奸淫和杀人一样，是一种罪恶的行为。梅瑟的法律严厉禁止这种罪行，触犯者要被乱石砸死。若望福音记载这么一则故事：一个妇女在进行奸淫时被发现捉住，法利赛人为了为难耶稣，把她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处理。他们向耶稣说，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女。可是你说什么呢？耶稣弯下身去，用手指在地上画字，免了这妇女的死刑。这故事显示了耶稣对罪人的慈爱、宽仁。至于对罪过，耶稣不但严厉谴责奸淫的行为，而且也同样谴责导致这种罪行的感情和心思。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基督信徒的纯洁。 圣使马窦记述了耶稣说的这段话：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奸淫，我却对你们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剜除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如同不可发怒，因为发怒会使人迈向杀人的第一步一样，耶稣也谴责贪恋的眼神，因为这是导致奸淫的前奏。法律不仅禁止奸淫，而且还禁止贪恋他人的配偶和财产。剜除眼睛和砍去一只手的生动比喻，表达了贪欲罪导致的严重性。耶稣还说，休妻也是犯奸淫罪。你们又听说过，谁若休妻，就该给他休书。我却对你们说，除了聘居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他受奸污。并且谁若娶被休的妇人，就是犯奸淫。休妻就是某种形式的奸淫，这是针对男性说的，反映出犹太风俗只有男人可提出休妻。在申命记中可找到休妻的程序，在马窦福音第十九章中可找到耶稣对于休妻的全面性教导。在此，耶稣只是禁止休妻，除了因恐休妻就是奸淫的理由之外，并没有提出其他理由。罪恶的行为出自罪恶的心情，而罪恶的心情往往是由外界事物的诱惑而引起的。所以要避免犯罪，不但必须端正我们的行为和心思，而且也要谨守五官，拒绝诱惑。我国先贤孔子曾提出一个仁字来表示人生的理想。人怎样达到这理想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什么叫做克己复礼？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耶稣也主张以谨守五官来拒绝诱惑。他说，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剜除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为你更好。从前明清时代的耶稣会传教士不主张弃绝中国的传统道德，而努力用基督的福音来弥补儒家思想的缺陷，他们也尽量利用儒家的文学来表达基督的福音。他们的努力在中国天主教的经研中留下了良好的影响。下面这篇经文，老一代的信友们或许还记得，这是在晚课中念的，经文很符合这几次节目带给我们的讯息。感谢我主天主，庇佑我一夜平安，幸不犯罪，赐我今日生命， 复见所造美丽诸物，浩大恩德。我今日求主真光，照我神魂，指引我路，使我今日勿迷惑颠扑，不幸得罪，使颠扑于地。主速扶救我，必知痛悔改过，专心义主，赐我圣宠，恒存于心，我心已足，不图外物。主原教我，勿听淫声，勿视邪色，勿道非礼之言，勿取非义之物，勿见非礼之地，心勿妄思，意勿妄动，唯使我义主爱主，至死恪遵规戒。阿们。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